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先有点祷告好吗？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这新的一季的主日学祷告在你面前，愿意主借着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查考你的话语，更多思想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的时候，主你带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谢谢主，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来到你的殿堂里敬拜你。谢谢主，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教辅导室查经，我在讲义上还加了一个讲道，因为主要这个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那中国大陆很多讲道同工事实上是非常需要装备。那当然在北美的条件比较好，讲道同工都已经受过很好的神学训练了。当然如果要讲说辅导是查经跟讲道的话，还是会有不同，因为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彼此有互动，可是讲道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互动。但是不管怎么样，讲道的时候还是可以把辅导的观念加进来主要如果看讲义第一页的话，辅导跟传统的查经讲道的不同，传统的查经很好，把神的观念，把神神的旨意神的对人的心意，这些讲得很清楚，那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问题是说，是传统的讲道跟查经对人的理解不够，所以有的时候人会觉得有一点好像知道标准很高，可是自己又跳不上去的感觉，所以会很 frustrate， 会很沮丧。然后有些人努力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就会开始放弃，因为他会觉得说是好像我努力了半天，我也不是不认真，我努力了半天还是达不到那个标准，那么表示说要不然就是这个标准有问题，要不然的话就是别人有问题，不是我脾气坏，是别人，是那个人惹我，所以我才会发脾气，因为我已经这么认真的努力过，不要发脾气了。譬如说好，所以这个是传统查经讲到跟中间有一个 missing link， 中间有一个少掉一个环节，就是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那忘掉一件事情，其实生命是需要成长，然后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譬如说看哥林多后书好了，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好，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这个我们都很习惯的经文。5章17节，他是说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中文翻译里面把它翻译成完成式，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翻译并没有翻译错，翻译的是对的我们读起来我们就会感觉到好像说是我信了基督以后，然后昨天受洗，今天早上一起来好像就全部焕然一新，全部都变新了。但是事实上希腊文的完成式跟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完成式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希腊文的完成式它有进行的意思，它有进行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已过，就是渐渐的过，渐渐的过，然后有一天会完全过去。然后新造的人，那个新造人是慢慢的变新，然后有一天会完全更新，是这个意思。好像说一个女人怀孕，她怀了孕以后，然后请问这个女人她有没有小孩了？有，小孩在哪？长什么样？不知道。对，所以你说她有小孩了没有错，她是有，可是这个小孩根本你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多高多矮多胖都不知道，甚至早一点的话连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就有一点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是的，她已经有小孩了，但是她的小孩还在一个过程当中，还在一个长成人的过程当中所以这是 这是以前所忽略的一件事情，说生命是需要成长的，然后慢慢长就越来越会像基督。好，那我们待会慢慢再讲过来好了。约翰福音3:5-6，这些经文我放在这里，有些经文我想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看了。这边讲到说是重生，从灵生的。那从灵生的，像我们刚刚讲说一个小孩子如果连肉身的小孩他都需要时间成长的话，难道灵生的人不需要成长吗？好，那然后17章，约翰福音看一下17章好了，17:3。17:3，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这边讲到说永生不是说死了以后上天堂，那当然死了以后上天堂是永生没有错，但是真正的永生事实上是从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就有了，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就有永生，然后这个生命是我们刚刚讲说是一个需要成长的生命，是一个需要成长的生命。再看一下约翰福音6:63，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是生命。好，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经上所说的话是灵，好，是灵，是生命。所以一个人的灵命成长需要读神的话，需要读神的话。然后再看一个地方的话是约翰福音4:43，4:34，对不起，我是写34，没错。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好，灵命需要成长，需要读耶稣的话，需要读圣经，然后这边还有讲到说是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换句话说，生命成长其实是需要行出来的，如果没有行出来，其实生命没有在成长，其实生命没有在成长。好，所以辅导式查经事实上是在告诉基督徒说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生命成长。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其实是有过程，是有步骤的。那等到我活出来我才有那个生命，如果我知道了很多道理可是没有活出来的话，其实我并没有那个生命，好，所以然后以弗所书我们慢慢都会讲到很多关于生命成长的步骤啊这些东西。以弗所书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我们都蛮熟悉的经文，这边讲说是旧人跟新人，4:20-24。好，这边讲到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大家都很熟悉，但是问题是说怎么脱去旧人怎么穿上新人法，很多基督徒都很 confused， 都很糊涂，我怎么脱去旧人怎么穿上新人法。好，那忘掉了，其实你仔细读以弗所书这一段的话，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中间其实是有一些 steps， 其实是有一些步骤的。好，看一下22节，旧人是怎么变旧的，私欲。那新人，好，23节，新人到24节，新人是怎么穿法的？是怎么穿法？这个旧是这样子哈，是新字改换一新，对不对？换句话说，从旧人变成新人，其实不是直接跳过去的，而是说旧人是那个私欲，旧人是私欲变旧的，所以这个私欲我必须要改换，变成一个新的心智，然后才 变成新人，这个私欲本来都是我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我想要怎么样，我希望人家听我的话，我希望别人尊重我，我希望凡事顺利，我希望别人关心我。好，为什么你不关心我？为什么太太不尊重我？为什么我的先生不体贴我？本来是这个私欲，然后这个私欲，甚至有时候经常我可以讲说，我们的私欲其实蛮 justifiable 的，蛮有道理的。好，圣经上说，丈夫要爱妻子，我的丈夫自我中心，根本不顾我。好，有些私欲听起来蛮 justifiable 的，蛮合理的。那这个私欲我变成一个新的心智，是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什么叫罪人？罗马书上讲说是亏缺神的荣耀，对不对？就罪人是什么？是亏缺神的荣耀。每个人都是罪人，人如果可以亏缺神的荣耀的话，他当然可以亏欠我，人可以亏欠我，但是现在重要不是人家亏不亏欠我，而是我有没有亏欠神的荣耀。好，别人亏不亏欠我，这个不在我掌握里面，我天天去数算别人的亏欠，数完了以后又怎么样？ Nothing I can do。 好，我只会气得要死，只会苦得要死，然后越来越恨。好，那别人亏不亏欠神的荣耀，别人亏不亏欠我， out of my control， 不是我的 concern。 现在我的 concern 是我有没有亏欠神的荣耀，我有没有亏欠神的荣耀。好，所以是的，我的丈夫可以不体贴我，但是我得学会尊重我的丈夫，我得学会尊重我的丈夫，我的心智改换一新，不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不再是数算别人对我的亏欠，而是说是我与神为中心啊，我顾念的是我有没有亏欠神的荣耀。心智改换一新以后，我变成的就是新人，我变成就是新人。好，所以如果是传统式的辅导传统式的查经讲道的话，经常就是说脱去旧人换成新人，然后我们大家都很 confused， 我怎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法。很多年以前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然后吵架吵得很厉害，然后有一天这个太太她跟我讲，她气得要死，她晚上要出门去教会诗班练习，然后要出门的时候，他先生坐在客厅里就丢下他一句话说，哦，你要去教会啦，别忘了披上羊皮哈。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绝对不是只是在家里是一套，然后到教会来是一套，而是说是我整个我的人的心思意念全部都要改换，心思意念都要改换。好，那所以辅导基督教辅导事实上是在说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改变。那下面这些问题是大家自己回去思想的，自己回去思想的。活动不等于生命，活动更不能取代生命成长。但是当然基督，我这样讲哈，一个有生命的 being， 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它自然一定会有活动，但是有活动的不见得有生命啊。那个机器你把发条转一转，它也可以活动的啊。活动不能取代生命。然后下面一个问题，马大跟玛利亚，你觉得做谁比较容易，为什么？那当然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要做玛利亚不要做马大，其实耶稣也不是那个意思啊，耶稣也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喜欢做马大，我为什么喜欢做马大？如果我喜欢做玛利亚，我为什么喜欢做玛利亚？其实两个不冲突，两个不冲突。我可以有玛利亚的心，然后我可以有马大的手，但是问题是说，每一个人生命成长过程可以稍微有不一样。有些人在他现在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他现在恐怕需要学习做马大，需要动动手。那有些人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现在他恐怕需要学习做玛利亚，先休息休息，安静一下，否则一大堆事工看起来做得很卖力，看起来很爱主，可是整个心忙忙乱乱，整个心忙忙乱乱。好，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会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我需要休息一下，或者是说我需要起来动一动。 好，那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每个人现在神带领他的是什么我们其实不知道。那最终 eventually 的话，希望说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都成长到一个部分，都成长到一个地步，是说是我可以有玛利亚的心，然后有马大的手。那生活的忙碌，服事的忙碌，其实不会让我的心忙乱掉。好，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成长的最后那个 perfect 的那个地步。好，但是在成长到那个步当中，恐怕我们当中都会有一些有些过于不及，然后有一些调整。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察觉到你自己生命成长的需要？我们经常都很容易看到别人生命成长的需要，哎，这个人他哪里需要要改，哪里需要成长啊？那个人他实在那边实在是太不行了啊！那别人怎么样再说，但是我自己有没有察觉到我自己生命成长的需要啊？那我们下面的话就会讲一下说成长的现象啊，成长的步骤啊，这些东西。好，哪些地方需要成长？我这样讲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里需要成长，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发觉我现在的情况。所以我刚刚讲说是传统的讲到对人的理解不够，对人的人的那个 awareness 那个东西不太够。如果我真的对人的理解够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成长，包括我自己在内。譬如说我这样讲哈，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很不幸的是说，即使是信了神以后，其实我们很多的思想还是无神的思想。好，那所以第一个需要成长的地方是从无神的思想慢慢长成一个有神的思想。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别人占了你的便宜，你的感觉是什么？生气什么？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
很聪明，然后被占便宜的人显得
很笨，傻傻的。换句话说，占便宜的人就多了，然后吃亏的人就少了，对呗？好，占便宜的人占了便宜以后就多了，然后吃亏的人吃了亏以后就少了。那么请问神在哪？你有没有发觉，其实我们没有把神放到这个 picture 里面，没有把神放到这个 interaction 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直觉反应里其实都没有神。好，那圣经上有没有给我们看到例子说占便宜的人其实没有多，那吃亏的人其实没有少？有没有看到这个例子？可不可以找到？
嗯哼，少的那个是有福的。
好，譬如说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地，对不对？那罗德分的是好地，亚伯拉罕捡了一块烂地。可是结果神祝福，结果罗德到最后血本无归，亚伯拉罕仆婢多，牛羊多孩子其实也不少。后来孩子也不少哈，结果因为神祝福。换句话说，经常我们的思想里面忽略了一件事情，神的祝福，我们忽略了神的祝福。那譬如说以撒在基拉尔挖井，非利士人来跟他抢，对不对？以撒挖一口井，非利士人把他抢去，然后以撒再挖第二口井，非利士人又把他抢去，然后以撒再挖第三口井，那非利士人不来抢了。那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多讲了。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有神祝福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人家再怎么占他的便宜，他永远不会亏。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好，以撒人家挖井到处挖，非利士人为什么要跟他抢井？非利士人又不是不会挖井，他为什么要抢以撒的井？他们挖不出水来，然后以撒好像随便走到哪里，随便 一个铲子铲下去，马上就有活水出来。我可以跟你讲，当一个人有神祝福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怕吃亏，你尽量来占我便宜好了，反正神那边给我的恩典多的是，你占都占不完。那当然我也不是说基督徒就是就像傻瓜一样啊，好像 doormat 被人家踩着走，我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也是一样，人家打他的时候，他问人家说，哎，我哪里说的不对？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你告诉我哪里不对。如果我没有不对的话，你为什么要打我？当然是可以跟人家讲道理，但是我不需要怕被人家占便宜，然后被人家占了便宜以后，不需要气得要死，恨得要死，好像自己少了一块肉似的。其实有时候少了一块肉也不错。不需要气得要死，恨得要死，因为神有恩典，所以我不需要气得要死，恨得要死。因为你发觉说，太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里面其实无神，太多的时候我们思想里无神。然后再讲一个，好，如果你听到别人讲说某某人那一天在什么场合说你的坏话，你听了以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气。
气，然后你气什么？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甚至他说的是事实，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你气的话，你在气什么？
被出卖，
然后你的 reputation， 你的那个叫什么？你的名誉就咻降低了，对吧？然后人家说你坏话，你的名誉就降低；人家说你好话，你的名誉就升高。请问神在哪儿？没有神，对不对？没有神，忘掉了一点。如果神在的话，神可以把每个人的记忆全部都 wipe out， 全部都洗掉，对吧？这个人说了你坏话，然后大家听了以后，哦，这样子呀，这样子，然后一回家全忘光了，不是吗？人家说了你好话，说那个人多好多好多好，忘掉了神还在掌权。这个人拼命在说你好的时候，搞不好人家心里想说他哪有那么好，我一点都不觉得。然后表面上说，哦，是是是是是，对呗？好，如果我要把我的主权交给人，人说我好我就哇往上飘，人说我坏我就咻降到低的话，基本上无神。好，根本就是无神，结果别人的嘴变成我的神，结果别人的嘴变成我的神了。好，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改，这些都是需要成长的地方。我的生命需要成长，然后我的思想也是一个有神的思想。别人可以说我好，别人可以说我坏，那基本上没有错，我是个正常人，我还没不正常到那个程度，说别人说我坏，我还会高兴的，不可能。好，别人说我好，是的，我会开心；别人说我坏，是的，我会不开心，但是不会到一个程度影响我。听到别人说我好，哇，就飘飘欲仙；然后别人说我坏，然后我就气得要死，气得一整天都没心情，然后一直想说要下次要怎么报复他，甚至还不等到下次，当场一听那个人说我坏的时候，他还敢说我坏，他自己是什么人？马上就报复回去。慢慢学会，我们生命基督徒基本上，我可以来讲，基督徒生命最需要成长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从无神的思想成长成为一个有神的思想。那任何一个心思意念，好，所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五节，好，这边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不晓得我们怎么看属灵征战这件事情，很多人看属灵征战这件事情都是好像神神鬼鬼的，哎，我跟魔鬼斗法，或者是说天使跟魔鬼斗法，那当然那个是属灵征战了，我绝对不会把那个否定掉。但是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节这边讲到的属灵征战，其实是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其实是在神的人的心思意念里面。真正的属灵征战，十章第五节讲说，最后是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 等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使人所有的心意夺回，都顺服基督。好，那这个其实是属灵征战，那其实这个是基督教辅导。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使人的所有的心思意念都顺服耶稣基督。啊，任何情况，人家批评，听到人家批评我的时候，啊，觉得先生不爱我的时候，觉得太太不顺服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思意念全部都顺服耶稣基督，而不是数算我在哪里少了、亏了、缺了，别人怎么样亏负我这些东西。好，哪里需要成长？第一个，从无神的思想到有神的思想。然后第二个，哪里需要成长？从自己掌权到神掌权，从自己掌权到神掌权。好，那我们刚刚讲说是，如果我的思想里无神的时候，那么碰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说，我必须要掌权，对不对？谁都没有办法容忍一个不公义。那事实上，人没有办法容忍这个不公义。事实上，这种心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是有一个追求公义的那个，是有追求公义的这个心。那这个心的本身并没有错，追求公义的心的本身并没有错，但是错是错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有没有神。好，错在我心思意念里面有没有神。当我的心思意念有神的时候，那很简单，一个最基本的，我稍微扯远一点，最基本的一个辅导的概念是说，看看我的责任是什么，或者说是我可以做什么。好，什么是在我掌握，什么是我可以掌握的，那什么是我不能掌握，是神的主权范围之内的。好，我可以掌握的我就做，如果不是我可以掌握的，那么这是属于神的主权的范围，我就不去manipulate， 我就不去控制它。譬如说好了，先生不体贴太太，我可以做什么？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在先生不体贴太太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为他祷告。
你可以为他祷告啊，你也可以提醒他，你可以提醒他，呀，你喜欢上班，我知道你很喜欢上班，上班给你 achievement， 给你成就感。可是你不要忘了，上班其实只是你生命中当中的一部分，当然是蛮大一部分，但是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其实是家庭。我可以提醒他，对不对？这是我可以提醒的。但是提醒完以后，他要怎么做，这是属于神的部分。好，如果我要自己掌权的话，我就开始跟他闹，来软的来硬的，你一天到晚待在外面不回来，我就怎么样，我就把房门锁起来不让你进房间。好，我就不煮饭，你不做你该做的，你也不要想说是我会好好在家你还来伺候你，没这回事。我不煮饭，我把房间门锁起来，你就不要进我房间，你自己到外面去想办法。那这些都是人在掌权，这些都是人在掌权。那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是听到别人对我的批评，我要自己掌权的时候，我就打回去，我才不吃亏，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自己在掌权，都是我自己在掌权。基本上我怎么样生命成长，从自己掌权到神掌权，然后从感觉主导到真理主导。好，那我自己做辅导，慢慢慢慢我发觉一件事情，其实基督徒知道神的心意不难，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老实说一句话，基督徒只要做了基督徒啊、都正常的聚会的话，不出半年一年他都知道，他都知道。问题是说，基督徒活不出来该做的生命，该活出来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不知道，而是感觉。好，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十一奉献，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人没有办法十一奉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舍得？为什么不舍得？怕钱不够用，怕我把这个钱拿出去我就少了，对不对？如果这个钱不拿出去的话，我可以做什么事，可以干多少事，拿出去我就变少了，我们家经济其实挺紧的，再拿出去那我钱就不够用了。结果在一个怕上面，怕是什么？感觉啊。然后大家都知道妻子该顺服丈夫，然后妻子为什么不顺服丈夫？没有办法顺服丈夫，为什么？为什么？
觉得他错的时候就觉得更不容易顺服。
对，那他错的时候你要我听他的，我的感觉是什么？
害怕一个不好的机会。
害怕就是一个感觉，对不对？而且为什么要听他的？他哪点比我行？智商也没我高，对不对？连 common sense 都没我好，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不公平， this is stupid， 这个太笨了。又是一个什么感觉？又是个感觉。结果你会发觉说，你慢慢注意的话，你发觉说基督徒没有办法活出来刚活的样式，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感觉不好。要我听别人的太窝囊了吧，而且他又不见得对，我干嘛要活得这么窝囊？我为什么不能做我自己的主？为什么别人不来听我的？如果别人听我的话，我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挺好的，对不对？别人听我的，我的感觉很好，要我听别人的，挺窝囊的。从感觉主导到真理主导，这个成长不是我的感觉怎么样，而是神怎么说，而是神怎么说。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我可以老实讲一句话，你看圣经上所有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成功失败在哪里？其实我可以这样子讲，譬如说大卫跟扫罗，譬如说扫罗跟那个但以理，好，这些人都有怕的时候。基本上来讲，我可以说是成功的人、合神心意的人跟失败的人最大的差别是在他们处理感觉的方式不一样。好，失败的人顺着感觉走，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就自己跑去献祭，好，希望这样子可以挽回人心。那另外一个是说，尽管我怕，我怕得要死，我也不敢亲手去害那个神的受膏者。那还有其他人，你问他但以理，你问他怕不怕死，他绝对不会跟你讲他不怕死的。但是神更重要，所以你们要把他丢到狮子坑也好，他的朋友要丢到火窑里也好，我可以跟你讲，他的朋友绝对不可能会说嘿，无所谓不怕死，但是有一个东西比我的害怕更重要。所以生命从成长，从感觉主导到真理主导的成长。那我自己做辅导，我也可以跟你讲，经常人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感觉。然后我们经常被感觉愚弄，经常被感觉愚弄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两个人在这里，然后甲骂乙，那么请问乙的感觉是什么？有别人在的场合，甲骂乙，然后乙的感觉是什么？很没面子，很 embarrassed， 觉得很没面子。然后乙如果顺着感觉走，我没面子，那我要争回我的面子，然后乙就骂回去，骂得更凶，骂甲，骂回去。然后这时候乙的感觉是什么？乙的感觉是什么？我争回面子了，对不对？可是旁边人看着，本来甲骂乙，然后乙如果没什么大反应的话，人家的感觉是什么？别人的感觉是什么？甲干嘛这样子骂乙呀？ 然后如果你再骂回去骂得更凶的话，别人的感觉是什么？这个也好像比甲更糟糕，比甲还要更凶更恶，对不对？我们的感觉会骗我，我以为我没面子的时候，其实我不见得没面子，然后我认为我争回面子的时候，其实搞不好我更没面子。好，我们的感觉会骗我们的，我们的感觉也不是100%都可靠啊。譬如讲好了，我这样讲，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时候，都会有的时候感觉到神同在，对不对？然后也都会感觉到神不同在。好，那么请问，当然了，我这样讲好了，你感觉到神同在的时候，我必须要说，是的，你的感觉是对的，神的确同在。但是请问，当你不感觉到神同在的时候，是不是神就不同在？其实不是，圣经上说神无所不在，你想要他不同在都不可能，你下到阴间里他就在那儿啊，下到阴间里他都在那儿啊，神无所不在。我感觉到我灵命好的时候，请问我是不是灵命好？不一定。我感觉灵命好的时候，搞不好我灵命挺差的。好，我感觉我自己灵命挺好的时候，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爱主，那个人怎么这么糟糕，牧师也不怎么样，哎，今天讲到讲的，哎呀， 我觉得是他讲的实在是陈腔滥调的，没什么特点，我的灵命最好啊。当我感觉我灵命差的时候，请问我灵命真的差吗？不见得，至少有一点我还知道我灵命差啊，至少这一点还不错。那我灵命好的时候呢，我连问我自己灵命差都不知道。所以我自己经常讲一句话，我经常觉得说，我觉得我好的时候不见得好，我觉得我不好的时候其实我挺好的，至少我还知道我不好。不要被我们的感觉骗了，我们的感觉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可靠的。当然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是的，我们感觉是对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可靠。我与其相信我的感觉，我不如相信神，不如相信神的话，啊，不要把我的感觉当成final authority， 那个有最高权柄的。多少人犯的错误都是把自己的感觉当成最高权柄。好，我认为别人不爱我，就表示别人不爱我。好，我认为我的先生不爱我，我先生就是不爱我，然后随便我先生怎么解释，我都说他不爱我，然后都有办法把他解释成其实他不爱我。然后我觉得神不爱我的话，就表示神不爱我。然后你跟我讲说，哎，其实神还保守你啊，你看你还有家庭在，还有什么家庭？谁没家庭啊？你到哪去找一个人没家庭的啊？有家庭又算什么？我可以把神对我的所有恩典全部都抹杀掉啊。那最糟糕的人就是当他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的时候，那这个人就真的是，我必须要讲说是你别人再怎么帮他都没法帮。然后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就是说是哪些地方需要成长。当然需要成长的地方很多，我只是随便举一些地方而已。好，然后接下来举这些地方 的主要目的，看讲义第三点的话，主要目的是第一个，我必须看到我有需要成长。如果我不知道我有需要成长的话，我根本不可能成长。好，所以第一个刚才举出来目的，主要让我们看到有鸿沟。是的，我现在的情况，不管我是谁，跟神的那个标准当中其实是有鸿沟的，其实是有鸿沟。然后这个鸿沟就是我需要成长的方向，就是我需要成长的方向。一方面，事实上基督教讲很多东西都是在讲一个 tension， 在讲一个 tension， 一个张力哈。一方面说，是的，我有成长的需要，我有成长的空间。那再一方面的话，我也不需要因为看到有鸿沟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糟糕糟糕糟糕透顶，我做基督徒已经做了10年20年了，居然还有鸿沟。我可以跟你讲，基督徒再做下去，做个40年50年，中间还是有鸿沟的。好，没有鸿沟的话，哇，那我们就来拜你，你就是耶稣了。一定会有鸿沟， 问题不是有没有鸿沟，而是我有没有 realize 到，我有没有察觉到，然后第二个，我这个鸿沟有没有在变窄啊，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重要的。神是一个perfect 十全十美完全的神，我跟这个完全的神当中永远都会有鸿沟，永远都会有鸿沟。那我的生命成长只是迈向，只是 approach 那个完美啊，那只是让这个鸿沟不是越来不可以越来越小啊，这样子。一方面是的，我们必须要察觉到我有生命成长的空间。然后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刚刚讲那个张力哈，另外一个张力就是说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人不喜欢改变，人不喜欢改变。好，有的时候人情愿活在痛苦里，他不愿意改变，或者说人情愿活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之下，他不愿意改变。啊，最近几个礼拜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Jesse Dugard， 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人？他是前三四年的时候被在加州的时候，在加州 Berkeley 被那个学校校警发现。他是十岁的时候被人家 kidnap， 被绑票，然后绑票的那个人其实就住在他家，离他家三四个 mile， 三四里之远，然后他被绑架，然后就被那个人锁在他 backyard 那个后院的一个房子里，一个完全隔音 soundproof 的房子里，然后那个人就每天去性侵虐他，然后他被绑架了18年。三四年以前在 Berkeley 被发现的时候，那个震动全美国，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大约知道一点哈。那然后他被绑架了18年，在那个人家的后院里面那个人每天性侵虐他，他在那里面生了两个小孩。刚开始他是被 handcuff， 被手脚都被绑的，然后那个人性侵虐他，他想逃不出去，因为整个那个小房子都是 soundproof， 所以他在里面叫的要死，外面听不到。啊，刚开始他想逃，逃不出去，人家也不知道他在里面，没有人去救他。可是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后来就有人讲说，哎，其实我们有看到这个绑架他的男的啊，带着他跟他的女儿在 shopping mall 里逛，好，那甚至当他在那个 UC Berkeley 被校警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校警他们都在的时候，看到这个男的跟他的太太跟这个女的被绑架 Jesse Dugard 跟这个 Jesse Dugard 的两个女儿，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 Jesse Dugard 整个是自由的，他那个时候他随便往哪跑，然后大叫叫人家 help， 马上就会有人来发现。可是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不叫？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求自由？甚至我讲说是以前有人更早的时候，所以我看到他们一家五，一二三四五，五口，一家五口在逛 shopping mall， 那他明明是那时候是自由的，他为什么不求自由？好，那最近两三个礼拜 ，Jesse Dugard 他已经被找到两三年，所以一直在那个接受 counseling， 接受心理治疗。那前两三个礼拜才第一次公开露面，然后人家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太多年了，他已经很习惯了，反正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对不对好不好，反正我已经习惯，反正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他要什么我就干什么，就跟他配合就对了。然后他说我已经不想要去寻找自由了，甚至对他来说寻找自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他要面对未知。反正我已经在这边已经十几年，我已经很习惯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要去寻找，告诉我要去寻找自由，你告诉我这样子不好的话，那我改变，我出去寻找自由，找到了自由以后我要怎么办？ What am I going to do？ 啊，就是他最怕的其实不是怕活在一个坏的情况底下，而是说是你叫我改变变好了以后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过日子啊？所以那个校警那个时候他发觉，哎，不太对， 那个是两个女的孝敬，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一家人觉得怪怪的，这个男的这么大年纪，这个他，然后另外一个女的这么大年纪，然后另外旁边又一个女的年纪轻一点，然后又有两个小孩，他们到底是这五个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们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杰斯·杜格尔都是听这个abuse 他，这个 sex abuse 他的人说，你就说啊，你是我哥哥的女儿。所以他就这样子回答校警，然后校警去查这个人的档案，发觉说这个人的哥哥根本没有小孩，然后就把杰斯·杜格尔叫到旁边，就说你老实的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叫什么。杰斯·杜格尔说他那时候他根本就说不出他的名字，因为已经十几年没有说过他的名字，就他就跟那个校警要一张纸，然后校警就给他一张纸，他就在那个纸上把他的名字写出来，他连说都没办法说了。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人有的时候可怜到一个光景，人最怕的其实不是现在的环境好不好，而是人怕改变。人怕改变，改变需要花力气，需要 struggle。 好，有些改变不是我一改就改过来，像杰西·杜格尔，好，你叫他改变，那他的新的生活他要怎么面对？他要面对这么多人，以前他只需要面对那个 abuser， 只要面对这一个人就够了，现在他要面对这么多人，他怎么去面对这些人？好，人的改变需要费力气，然后需要挣扎，需要面对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很多面对很多新的东西。那有些人他已经很习惯了，反正我们两个人夫妻就是这样子大呼小叫，然后吵来吵去，就是这样，我很习惯了。现在你告诉我说要好好的 communicate， 好好的沟通，哇，第一个我连要怎么好好说话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样 civilize 的好好的跟我先生和颜悦色的说话我都不知道。然后你教我以后，好，我和颜悦色跟他说完第一句话以后，第二句话我要怎么说我不知道啊，我和颜悦色跟他说完以后，然后他不改变，他照样对我大吼，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好，有很多挣扎在里面。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以前我们传统式的时候我们都不考虑这些因素，你就是不要跟你先生吵，不要跟你先生吵啊，不跟我先生吵，那我要怎么做？和颜悦色跟他讲话，和颜悦色跟他讲话，讲完以后他照样大吼，那我怎么办？而且我怎么个和颜悦色跟他讲话法？那也有姐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考虑。当然这些东西的话需要时间，有一段时间慢慢的我会适应过来。也有姐妹讲到说她没办法跟她的孩子沟通，然后是的，在逐日学里都教需要跟孩子沟通，需要理解孩子。这个姐妹问了一句话，师母，我要怎么跟我的孩子沟通？怎么沟通？跟他讲话讲什么话连跟孩子讲什么话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看到我孩子就问他功课做完没，什么时候要考试，要考什么，准备好了没。除了这些话以外，我已经不知道跟我孩子要说什么话了。那我必须要承认说，是的，改变需要费力气，需要费力气，需要 struggle。我需要计划很多，我要跟我孩子说什么话，这个我都要想好，我今天看到他要说什么话。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慢慢教弟兄姐妹，你就从一两句话开始说起，就问他说你今天开不开心啊？孩子一听吓大跳，活了十几年我妈第一次问我开不开心。How's your day？ 吓大跳。Fine。 孩子都吓大跳，不知道怎么回答。是的，改变需要费力气人不喜欢改变。那我这边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这是什么境界啊？七章三十七节是什么？我写这个，耶稣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对，是说第一个先要察觉鸿沟，我知道我渴，我才会去耶稣那边。所以基本上辅导式查经，那大家学习以后 啊，我这样子讲哈，我不会鼓励任何人每个礼拜在你的团契里面做辅导式查经。我可以跟你讲，你如果要每个礼拜做的话，保证你不出一两个月，所有人全部都走光了，因为没有人喜欢这个 stress 啊，没有人喜欢这些 stress， 除非他落到一个很糟糕的光景，除非他日子过不下去。所以像我为什么会，其实我想教这门课已经想教了很多年了。为什么会想要教这门课？因为我看到当人会来找我辅导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他的情况已经变得很糟糕了。否则像我讲说，人不喜欢改变，只要他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都不会来找辅导的。啊，甚至刚开始他觉得哎不对了，需要改了，他都不会来找。啊，你知道他知道不对，你也知道他不对，那去找师母辅导吧。哎，再看看好了，再看看好了，还行。再看看好了，你有没有发觉这样子？他们都会再等等等，等到实在日子过不下去，他才去找辅导。问题是说，本来是从一个正常状况、一个好的状况，然后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你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必须要说，这个时候你再要 reverse 回去，再要回头的时候，有的时候相当困难，相当困难。好，那如果我们可以不要等等等等等，等到我都没办法忍受的时候，再回头的时候。在刚开始我发觉到有鸿沟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头的时候，恐怕会容易很多，恐怕会容易很多。所以我一直都已经有两三年时间一直都很想开这门课，只是一直都还没机会开。好，希望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看到说我有鸿沟的时候，不要等到问题变得很严重，然后我们就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然后就开始回头走一个对的方向。老实说容易很多，然后省了很多力气。啊，不要等到说已经亲子关系已经冷漠到没话讲的时候再来学 communication， 再来学沟通，而是说是当我们当我的孩子还在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学沟通，容易多了，容易多了。好，所以基本上我会建议说是一两个月来一次。好，那跟你的小组，你的同工讲好说，哎，我学了这种辅导式查经，好，我想在我们小组里面用试试看，可不可以下个月拿一个礼拜让我试试看。好，那基本上一个月或两个月一次就够了。不要把大家都吓坏了，都吓走了，然后每个礼拜好像都在秋后大算账似的。啊，一个礼拜一次，不是，一个月一次或两个月一次就行了。好，那当然是说是我们以后还会讲更多，还需要有 follow up， 还需要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用这种方式查经，查完以后下个礼拜稍微 follow up 一下。好，稍微 follow up 一下这样子。接下来看人要改变，是的，我需要考虑需要盘算。所以路加福音这一段耶稣也讲说是其实很多东西都需要盘算一下的。我们下面这个礼拜当然没时间讲，也许就会讲很多东西需要盘算一下，我需要付什么代价做这个改变，我需要付什么代价，然后我需要考虑一下我这个改变我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做起，一步一步的做起。譬如说是像沟通好了，那沟通的话我都会鼓励说，你不要一学沟通的时候然后就把孩子或先生抓着，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面对面，然后两个人很尴尬的然后开始沟通，然后那个感觉一定很不好。像我们刚刚讲说人经常都是感觉走向的，感觉不好的话，下次你要再把你先生再把你孩子抓下来沟通的时候，他不跟你沟了，他不跟你沟通，因为感觉不好，上次感觉不好，好，所以他就不跟你沟通。那么我怎么样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要跟他讲一句话就够了，就算感觉不好觉得怪怪的，哎 how's doing，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孩子吓大跳，哎妈怎么今天这么奇怪，从来不跟我说话，从来不问我好不好，今天怎么突然问一下， fine， 虽然他觉得怪怪的，但是他还不至于觉得说感觉不好，以至于下次你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跟你讲。好，所以一点一点来，我必须要考虑，我必须要盘算一下，我从哪开始，我怎么开始，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开始。好，那第二个，我需要付哪些代价， 我需要付哪些代价？这些经文自己都回去看好了。譬如说，当我要学习爱人的时候，你觉得当我要学习爱人的时候，我需要付什么代价？你要学习爱人的时候，你需要付什么代价？
舍己，
舍己。那你觉得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其实要付很多啊。学习爱人的时候，学习放下自己，对不对？学习放下骄傲，好，学习放下自我中心。那学习顺服的时候，你需要付什么代价？学习顺服的时候需要付什么代价？放需要要谦卑，得放下自以为是，对不对？放下自以为是，放下自己的骄傲。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爱人爱一个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对方不觉得，他不一定觉得你这个爱是，你这样对他是一种爱，他可能我觉得是一个管束，或者是，所以就是爱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你已经付出这个代价，但是对方不一定可以收得到你是在爱的，
是，
他可能还在，好像小孩可能跟 rebellion 说，觉得你管得他太严，
是，所以爱。爱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学，爱其实也需要了解。那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其实是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然后拼命要给他我要给的东西，那并不见得是他需要他喜欢的。所以事实上我也需要放下我的自我中心，然后去理解他，他真的需要的是什么，他真的需要是什么。好，那谦卑的代价是什么？要学谦卑的话，我需要放下什么？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放下骄傲，对不对？其实你放下骄傲以后，哎，其实想要不谦卑都很困难了。那我这样子讲哈，我们刚刚在这边讲说放下的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发觉说其实？我们放下这些东西其实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到所有，你想，我们刚刚讲到 so far 讲到目前为止需要放下的东西其实是什么？
改变
自己的东西。其实自我其实是罪，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其实是罪，其实都是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哇，好像信神，好像神待我们很残忍，要我们放下这个，要我们放下那个。其实看看神要我们放下什么，其实我们神要我们放下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好东西。自我中心、自以为是、骄傲，对不对？其实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所以在任何一方面需要成长的时候，看看我需要放弃什么，那些东西其实基本上都不是好东西。然后在下面再看一点好了，成长的拦阻，我知道我需要成长，我也愿意成长，然后我也知道说放下，要我放下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好东西。但是问题是说，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在每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拦阻，一定会有拦阻。妻子要学习顺服丈夫，基本上我这样子讲哈， 基本上每一个基督徒，他只要是认真的基督徒，他其实都有一个心，都有一个心愿意走向那个神的那个 perfect 的那个完全的那个方向。但是往往在走向那个过程当中碰到很多东西，譬如说是软弱啊，这经文都自己回去看好了。每个人的软弱不一样，那看看你的软弱是什么。有些人的软弱譬如说害怕啊，我就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我就是会害怕啊，万一譬如说好了跟孩子在一起，万一跟孩子我问他好不好，然后不是逼他做功课的话，那万一他就不做功课了怎么办啊？害怕，有些人是害怕，有些人是面子摆不下哦，顺服丈夫，哇，那这样子我矮了半截，我以后我先生都会瞧不起我了。好，那基本上讲起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害怕啊，怕低人一等，怕没有好结果，怕什么什么什么啊。那你的软弱是什么？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人讲说我都没有软弱，我会碰到一个这样的人，认为自己都没软弱。那我必须要说，那个认为自己没软弱的人，那就是他最大的软弱。如果我没有软弱，我就不需要神。你有没有发觉这件事？如果人没有软弱，他就不需要神。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说，我的思想你必须要成长，成为一个有神的思想。我可以有软弱，神，甚至我可以跟你讲，神允许人有软弱。因为就像哥林多后书那段经文，在我的软弱上神的能力显为大。如果我在我的软弱上学会抓紧神的话，我的软弱就变成我的刚强。结果你会发觉说，一个人的软弱其实就是他的刚强，一个人的刚强其实也就是铜板的反面，也就是他的软弱。因为他很刚强，所以他不需要神，所以他自以为是，所以他就很 strong 的，很强烈的把他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压在别人身上。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觉说，一个人他的长处就是他的短处，他的短处可以成为他的长处。当然不见得，如果他不懂得仰望神的话，他的短处就是短处。如果一个懂得仰望神的人的话，他的短处可以变成他的长处。问题不是在于我有没有软弱，而是我有没有察觉到我的软弱，然后我怎么处理我的软弱。我可以否认，我可以逃避，我也可以承认，可以面对。那承认面对自己的软弱的困难在哪里？你觉得当一个人承认面对他的软弱的时候，困难在哪里？人为什么会不喜欢承认，不喜欢面对自己的软弱？
骄傲。
还有呢？还有呢？人为什么喜欢
害怕别人，就是说小看自己
吗？还有呢？还有呢？一般人来说，他们觉得刚强的人好还是软弱的人好？一般的人为什么？为什么？
对他们有信心，觉得他们的什么都可以做。
你有没有发觉，刚强的人好，软弱的人不好，当中这个思想里面有没有神？你有没有发觉？ 好，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无神，所以认为刚强好，软弱不好。刚强的人他站得稳，软弱的人站都站不起来，不是吗？都软趴趴的，哪有希望？所以大家都喜欢表现出来很刚强的样子。好，无神的思想，如果真的有神的时候，刚强不见得比软弱好，你有没有发觉？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人基督徒最需要成长的一点就是思想里有神。当我的思想里有神的时候，我整个 value 整个价值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软弱没什么不好的，软弱的时候我懂得靠神，我就刚强了。刚强也没什么好的，刚强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神。当我的思想有神的时候，我就敢承认面对我的软弱。当我的思想无神的时候，你叫我面对承认软弱很困难，承认完以后怎么办？即使别人没有瞧不起我，我自己都吓坏了。哎呦，我有这个缺点，我有这个软弱，然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通常我们的软弱，我可以跟你讲，都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比较害怕的人，这是他的软弱，他比较害怕。他承认了以后，然后你叫他怎么办？他就不怕了吗？他还是怕呀，对不对？一个自私的人，他承认自私完以后怎么办？他就不自私了吗？他还是任何事情一想就想到他自己。好，问题就在这儿。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成长需要时间成长。我给我自己时间成长，我就敢承认，是的，这是我的软弱，但是我可以慢慢成长，然后慢慢让我的软弱不再是我的软弱，或者是说是在我的软弱上我学习依赖神，我的软弱就不成为软弱了。好，成长的男主第一个是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你必须要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我会遇到试探，我会遇到试探。啊，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这一段啊，其实是蛮基本的一段，讲到试探。那上过辅导课的话，很多东西是重复的哈。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这边讲到试验跟试探，那么请问试验跟试探一不一样？不一样。试验跟试探怎么个不一样法？
动机不同。
动机不同，怎么个动机不同法？
教育失败，一个是你希望你更好，了解自己有多少的空间，一个是试探一次心中的软弱。
试探是软弱。
对。
那
试验是面对问题。
嗯哼。OK， 那别的人呢？别的人你们觉得，别的人觉得试验跟试探有没有不同？
试验是从神来的，然后神让我们能胜过这个，胜过。然后试探是从自己的罪来。
试探是从自己的罪来的，嗯哼。那别人呢？有没有别的人有别的看法？一般来说我碰到很多人他们的解释都是说试验跟试探不一样，试验是从神来的，试探是从鬼来的，从撒旦来的。有没有这种讲法 那你第十二节哈，仔细再读一下第一句跟第二句，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那第一句跟第二句讲到的试探跟试验，请问是同一件事还是不同的事？其实是同一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在中文跟英文的翻译里面，它都用不同的字来翻译，但是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试验跟试探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那只是翻译的时候它是从结果来推，就用不同的字来表达，结果成功的它就用试验这个字，结果失败的就用试探这个字。那请问你再读下去的话，这个结果成功还是失败，结果是由谁来决定？结果由谁来决定？结果是由自己来决定，也不由神来决定，也不由鬼来决定，其实是自己决定的。所以十三节讲说不是由神来决定，然后十四节讲说其实是自己的私欲来决定。我有没有让私欲来掌权？那在很多事情上看看我所会碰到的试探有哪些。那一般来说很多人讲到试验试探的时候，他都会直接就会想到你如果让你讲说举一个试探试验的例子，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例子？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是试验试探？
困难的时候
苦难，对，一般来说苦难都会把它当作试验试探。对男的来说的话，男的最直接想到的哈，哦，男的是
可能成功或失败的，
成功失败，其实对男的来说最大的他们直接会想到的其实是色情，其实是色情。那这些都是试验试探没有错，但是我这样讲，如果我对试验试探够灵敏的话，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每一件事都是试验试探。好，苦难是试验试探没有错，那么请问平顺是不是？平顺是不是也是在平顺里面，我就可以忘了神了。哎，反正礼拜天来聚会就聚会，然后聚会唱诗歌就唱诗歌，要站就站，要坐就坐，然后要低头祷告就低头祷告，然后心里面丝毫没有感动，对不对？然后在平顺里面，然后慢慢懒散了。哎呀，今天下雨，算了，懒得去了。然后团契也没什么意思。啊，一天到晚这个人祷告他的这个事，那个人祷告他的那个事，还有一点兴趣都没有。在平顺里，什么？
每一个选择都是。
你不选择也是，对不对？我不做任何选择也是，反正日子就这样子过，对不对？像杰斯·杜格尔，反正日子就这样子过，那就算有一个自由可以放在那边让我选，我也不选。我就这样子过日子，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对，非基督徒你要跟他传福音，什么人最难传福音？日子平顺的，你跟他讲什么？哦，你讲得很好很好，很对很对，哦，挺好挺好， 可是我不需要，我不需要。结果平顺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更大的试验试探，因为我根本就不 realize， 我根本就不察觉到这个试验的存在，我根本就不察觉试验试探的存在。如果我知道试验试探存在的话还好一点，有些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试验试探啊，那个就更危险。凡事平顺，我可以跟你讲很大的试验试探。所以神有的时候会允许一些不平顺，为的是要摇醒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还不 realize， 还不了解，说是哦，其实我以前是在试验试探里面，我还不知道。然后神把我摇醒的时候，我才说是，哎，我现在在面对试验试探，不错，没有搞错了。你现在面对不是试验试探，你现在面对的是神。过去你面对的是试验试探，你不知道。啊，人家夸好不好？人家说你好好不好？哈、啊，挺好的，对不对？人家说我好，挺好的。请问人家说我好，是不是试验试探？还是呢，别得意忘形的就以为说，哎，挺好挺好挺好，哇，大家都说我好，每个人都说我好，忘了其实那个更是试验试探。
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他那个仔细翻译不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叫我在试探里面跌倒。对，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个，不是 不叫我们遇见试验试探。因为你不可能，不可能每天都是试验试探，只是我有没有察觉到而已。好，所以正确翻译那个翻译的不好啊。那在成圣道路上我会遇到的试探有哪些？最简单的一个试探很简单，我可以跟你讲，开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在教会你，哎，这个还大家都差不多。然后在公司你上班，反正就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然后大家都上班，然后也没什么。等到开同学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敢跟人家讲说，哎，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教会，除了上班以外我都去教会。我对试探、对试验、试探的敏感度有多高？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就先停留在这里，下个礼拜继续啊。应该给大家时间，有一些互动、有些问题的，那下次再问好了。好，那我们就先有点结束祷告，好吗？主，谢谢你，主，其实你是个好神。但是经常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习惯里面，我们也看不到你的好，我们只是想要一生平平顺顺的，很 easy 的过去这一生就是了。主，愿意主，你圣灵宝会是与我们同在，借着所有的事情发生事情或者没有发生事情，都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你。愿意主借着我们这样子啊，这个辅导室查经的方式，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活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有价值。你把每一天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你都是希望我们在每一天里面有每一天的得着的。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祝福我们回去的脚步，祝福我们啊，在小组里面查经的跟弟兄姐妹的互动。谢谢主，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